刚才有弟兄姊妹见证祷告，都摸着神自己，就是摸着神的爱。那圣经中确实是说神就是爱，神和爱，神就是爱。圣经中也说许多神是光，神是义，有许许多多的人，这些被神所得着的人在这里来寻求神，来经历神的时候，最能感动我们的，我们还是觉得说神就是爱。你摸着了神，你就摸着了爱，你碰着了爱，你就得着了神。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也是在那里说神是爱，他用各种各样的角度来描述父对我们的爱。甚至有一次他在讲到一个非常难讲的问题的时候，他就说到，他说啊，怎么能够来证明神爱我们呢？神给我们生命呢？他就说，你要记得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圣经中有许多描述神所示的，描述用各种各样的形容词来描述他。耶稣就说啊，他说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因此你就知道神是爱你的，神是要赐生命给你的，因为人在神那里都是活的。神不是死人的神，神是活人的神。神说若爱我们，他就愿意把最好的他的自己分赐给我们，他在那里忍耐等候我们。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借着弟兄们姊妹们，我们一同追求这一卷书，叫做《创世纪》。借着弟兄们的帮助，我们已过讲到亚伯拉罕的神，也讲到以撒的神，也讲到雅各的神。我们简单的把它这个走一遍：亚伯拉罕的神，我们说表述。用一个字来表述亚伯拉罕他所经历的到底是什么？若是用一个字，就是信，就是接受神做他一切的源头。以撒，他对着神啊，都是承受，都是顺服，他没有在那里 argue。我们不知道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，但是以撒，你若读他的经历，你就知道他怎么是一个这样深的人。他许许多多的事神量给他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，不知道他是靠着什么他就能承受下来，就能享受进来，因为他是一个顺服的人。那我们讲到雅各，上周弟兄给我们有一个开头讲到雅各，我们不知道用什么字来描述，抓这个字是非常精辟的讲到雅各的一生。抓这个字我们有时候想的时候都会有不知道是中性的还是贬义的啊。这个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字吧，他是一个要的人。当我们说雅各是一个要神、要神祝福的人的时候，不是他是白白的要的，他不是空口的要的，他是伸手去要的，他是用力去要的，他是经过神的试验而显明他真是一个要神的人。不仅仅是说哎呀，我要神，我要神的祝福。你读过雅各的一生，你就发现他真的是要神祝福的人，不断的被暴露，不断的被显明，但是雅各总在那里证明说我是要神的人，我可以错啊，我可以被暴露，我可以被这个跌倒，但是他总在那里说，不断的显明雅各是一个要神的人。我们还是来过一段这个圣经，我们早上要把这关于雅各的几段圣经把它读一遍。我们还是从创世纪的第27章的一段来读起，就是雅各他骗取了父亲所能赐的福，就是长子的名分啊。我们读创世纪27章的18节到21节。 创世纪27:18-21，我们请大家翻到就一同来读。我们旁边有弟兄姊妹帮助一同的来翻到。创世纪就是第一卷书的27:18-21。父亲那里说，雅各对他父亲说，我是你的长子以扫，我已照你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，好给我祝福。以撒对他儿子说，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。以撒对雅各说，我摸摸你，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，不是。好，我们先读在这里，就是这里就讲到雅各就装扮成以扫来骗取了神的祝福。所以啊，你看雅各他这里他说，我是你的长子以扫，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，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，好给我祝福。雅各的神很特别，他总是觉得神不是审判的神，在他的心中啊，神是一个要吃祝福的神。这个祝福是什么，我们慢慢的往后看，但是在这里他说，你给我祝福，神啊，你要给我祝福，父啊，你要给我祝福。好像这个环境中他不是生下来是长子，在神的主权里他生下来并不是长子，但是他觉得神要施祝福。但是他对这个神的领会是什么呢？在刚开始的时候都像我们每一位一样，还是很起初的，很启蒙的。他这里说啊，为什么能够这个找到的这么快呢？就是以撒问雅各，他说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。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雅各真特别，他说耶和华你的神。当在新约里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借着许多前面弟兄们的帮助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就讲到我们这一生经历神、得着神的各面。但是这里雅各在起头的时候他是说，这个耶和华神是我父亲的神，并不是我的神，很特别。我们继续往后面读哈，我们来读28，接下来一章的10-15。这样，我们请弟兄姊妹对读，弟兄读一节，姊妹读一节。28:10-15，我们请看周围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翻到，翻到了以后我们可以一同读。Amen。Amen。Amen。Amen。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
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
Amen。
必向东西南北
开展，地上万族都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
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
们，对，
直到
我向你所应许的。哇，神在这里向他显现的时候，神自己说我是要赐福给你的，神自己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我是以撒的神。他对雅各说，你非常清楚你的父亲是谁，你的先辈是谁，我确实就是他们的神，我如何的赐福他们，如何的引领他们，我也可以这样的赐福你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。那神也说，雅各，你不仅要得着祝福，你和你的后裔都要向外开展，万族都要因你们得着祝福。所以我们啊，说到我们要神的祝福的时候，神在起头就告诉我们，若是我们得着任何的祝福，神本来的意思是说万族都要因你们得福。我们若得着了一点什么，那是为着要来祝福更多更广的，来祝福神的心意的。那我们来看雅各的回应，就是从16节到22节，我们一同读。雅各睡醒了，说：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雅各清早起来，石头浇油在上面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但那地方先名叫路斯。雅各许愿说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
使我平平安安的
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当我们在寻求我们如何得着神、经历的神的时候，这个雅各的例子太鲜活了，太特殊了。当我们读的时候，他的反应，他说，哎呀，我竟不知道耶和华真的是在这里，这个地方叫做神的殿，也叫做天的门。神的殿就是神的家，我们今天借着新约我们就知道，神的殿就是教会，就是啊神的居所。这里他就说，神的殿就是天的门。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也说他自己就是那个天梯，神的使者在上面上去下来，叫人跟神有一种交通，有一种调和。所以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伯特利，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。然后他就这样的许愿，这个许愿太好了，我们大家都应该学习，就好像甚至有点像主耶稣教我们如何祷告一样。他就说，神啊，你若与我同在，这个就是得救啊最好的一个祷告。神啊，你若与我同在，你不仅在伯特利，你若与我同在，不仅在星期天，你若与我同在，我们在工作在学习的时候，神啊，你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一切路上保佑我或保守我，给我食物吃，给我衣服穿啊，来供应我的需要，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的家。我就要说，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也是雅各的神。他在这里他说，若是神你自己显明你是这样施祝福的神，我也要说，神从今以后你是我的神。所以他在这里他就说了，他说这个柱子所立起来的柱子，就是神家的特征，神殿的特征，就是有立起来的柱子。什么时候柱子在那里立起来的时候，神的油就要浇灌下来。而且他在这里会有变化，到后面我们会看到啊。而且他，哇，这个雅各真特别，他真诚到一个地步，他说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就把十分之一再献给你。 在这个想在思考他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自己有许多的悔改。主啊，叫我羡慕雅各这样的真诚和认真。若是你给我24小时啊，这其中有2个多小时是献给神的。若是你给我任何的祝福，这其中至少有1/10是献给神的。雅各是个很特别的人，你看到最后他有没有献上1/10，我们等一会儿会往后看啊。感谢主，我们继续往后读读，我来读2处哈。他就说就接下来29章，他说雅各就到了一个地方，他在那里为拉班服侍7年，他因为深爱拉结，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，而且啊，他也爱拉结胜似利亚，于是又服侍了拉班7年。当然，他为着他的羊又服侍了6年。所以你看，怎么样经历雅各得着神，怎么样经历神成为雅各神的过程，神如何借着圣灵一点一点制作在他里面的时候，对于雅各好像不是那么难，因为他有一个特点，怎么样觉得不劳苦，怎么样觉得不艰难的时候，他就说因为他爱拉结，所以啊，这7年就好像几天一样，好像这是我们真是在教会生活中的秘诀。若是我爱看得见的弟兄姊妹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经历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说哎呀这不合理的，因为他深爱拉结，就看这7年好像几天就过去了，没什么感觉。哇，这雅各一步步的成长。我们来再读一节经节，就是30章的起头，来读1节和2节，30章，我们大家来翻到一同来读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，就嫉妒他姐姐，对雅各说：“
你给我孩子，
Amen，
不然我就死了。
”Amen。
雅各向拉结
生气说：“叫你不生育的是神，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？”一面雅各非常爱拉结，但是他到底是爱拉结还是爱神？在这里他有一点的成长，他以前是觉得说神不算我的神，神若说我是生在啊这个以扫之后啊，那我要把它变回来。但是这里他是说是神啊来决定你什么时候生，你生在哪里，你生在什么样的时代，生在什么样的人中间，你周围的邻舍是谁。雅各这里有一个认识，他这里非常清楚，他说拉结，我虽然这样的深爱你，但是我不能为你代替神，你也需要有你的神。所以雅各在这个成长的过程，他经过很多的 frustration，他经过很多，好像在经过中他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，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事，但是借着这一切，因着他要神，他真的要神，在一切的患难中显明他真的要神，就给圣灵一个立场，不断的来开启他，哎，向他显现，告诉他说我确实是你的神，是你的主。我们继续往后读31章，31章的1节和6节，我们仍然请弟兄姊妹对读，弟兄先读31章，请弟兄读1节。雅各听见
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，
Amen，
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得了去，
Amen，
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，
Amen。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对他们说， 我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从前了，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。Amen， 感谢主，就先读到这里啊。这里，这个雅各他在向神的许愿中，他说：“你若一直与我同在。”经过了这些年日，他有一个宣告，他说：“虽然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，但是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。”他在这里真的可以见证说，神是乐意与人同在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无论在哪里，不仅仅在聚会中，我们知道神向来乐意与我们同在。环境仍然是艰难，环境仍然让我们受搅扰，但是雅各这里见证说，神确实是乐意与人同在的神。那接下来他就继续，我们往后读到第三十，从三十二章开始哈。我们先读，就是他前面回到因着这个服侍拉班呢，他有一天他就经历他要逃回到他父的家中，在神的主权中，他往回就是往以撒的地方行走的时候，我们读三十二章，读到从第七节。读到第十节，第七节来。雅各就甚惧怕，而且愁烦，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、牛群、骆驼分作两队，说：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，剩下的那一队雅各说：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我一点也不配得，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。阿们。所以雅各在经过这些的服侍，经过他的生活之后，他确实有一些的改变。这改变在哪里呢？好像不是他的能力比以前更加添了，他竟然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神啊，你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但是呢，你却向我，就是向你的仆人所施一切的慈爱和诚实，是我一点都不配得。雅各的成长和成熟竟然是往这个方向去的。我们想说人要成长成熟了，他应该更有能力，他更有把握了，但是他说：你所给我的慈爱和诚实是我一点都不配得的。这好像不像雅各讲的话，他说我先前确实是拿着杖过约旦河，如今神确实赐福了我。后面当然上周我们弟兄们给我们有一些的介绍，他怎样这个来过这些河，他怎么样来分，怎么样来分配，谁先过去谁后过去，他都有他的规划，他仍然有他的能力。雅各仍然是雅各，但是稍微有一点的变化。你看我们来读几处经节哈，从第33章的第一节开始读到第三节，我们请读。雅各举目观看，见以扫来了，后头跟着400人。阿们，阿们。Amen。Amen。Amen。Amen。Amen。 我们继续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一节。 雅各说：“不然，
我若转你眼前，
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。”这段就是雅各在皮努伊勒跟神摔跤，跟神这个抓夺，他在那里甚至说：“你若不祝福我，我就不让你过去。”好像一个人经历了这些事，经历了他的软弱，多多少少认识自己以后，他怎么里面还有一种的东西，他说是：“你若不祝福我，我就不让你过去。”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祷告？神啊，你若不让我懂得你的话，我不让你过去。当我遇到这样的经历，遇到这样事的时候，神啊，你若不显明你的旨意，我总不让你过去。我们若是有这样的心智，我们就真的懂得神愿意万人得救，并且完全认识真理。神愿意我们完全的成长成熟，好像得着神儿子的名分。他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救，每一个人都能成长甚至成熟。但是谁敢这样说：“神啊，你不让我成熟，我总不让你过去。你可以摔倒我，你可以这个对付我，我总不让你过去。”我们若是有这样的心，感谢主，神就有祝福的凭借，圣灵就可以在我们身上有继续工作的立场。感谢主，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对神认真的人。你看，他经过了这样与神的摔跤，他在那里说：“神啊，对这一位跟他摔跤的，他说：‘你不祝福我，我总不让你过去。’但是他这个摔了一夜。”到了天亮的时候，哎，被摸了一下大腿窝，他的腿就瘸了。哎呀，这个记号真是跟神摔跤之后留下的东西真特别。这个大腿窝是瘸了是什么意思？你看他在之前，他在那里规划，他在那里思考，哎，因着我的判断，因着我的思考，所以谁要先过去，谁要后过去，最后我才过去。但是摔跤之后，他就说仍然是这样的规划，仍然是这样的判断，但是他却说：“我要先过去。”好像一个人他的判断有一些的转变，在这里他的己，他为着自己的打算，为着自己的利益，他有一些的这个改变了。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常常容易说：“哎呀，是，若是这样，我就会这样；若是那样，我就会经历那样。”我们真的跟雅各真的很像，但是我们说，若是学习雅各，若是得着雅各的神，我们也愿意说：“我愿意真实的来要神，真实的来抓夺神，直到神来摸我们的大腿窝，让我们身上显出一种记号，仍然是规划的，仍然是有把握的。但是人会闻到一个味道，你的大腿瘸了。”你到那最关键的时候，有个东西出不来了。太好了，这是一个得拯救、得自由的人生。雅各他在那里说：“哎呀，仍然要这样过去。我所爱的是这样的，但是我要在他们之前，我要先面对这样的试验。”他好像成为一个有爱的人。你看他对以扫，他说：“我在皮努伊勒遇见了神的面，我没有死。”当他见到以扫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好像见到了神的面。”我们都是说，若是见到神的面，应该见到很属灵的弟兄，应该见到非常有神的弟兄，好像见到神的面。但是雅各却在这里说：“我见到那个我曾经得罪过的，曾经啊亏欠过的，曾经这个跟他有一些许许多多故事的弟兄，我见到他的时候，我想到了神，我想到了神的审判。” 所以愿意我们的生活，愿意我们的教会生活，弟兄姊妹，是一个能够见到神面的教会生活，不是一个躲避神面的生活。遇到许多的事，若是存着天然的生命，我们就躲避了，失去了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能力和机会。但是雅各是一个抓住机会的人，他说我要在你们前面先去面对以扫。但是感谢主，他有这样的经历和心智的时候，神来印证说我是你的神。以扫给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感谢主，他说这里说求你收下我给你的，我带来给你的礼物，因为神确实恩待了我，使我充足。感谢主啊，经过了这一切的经历或者经历的原则，我们来到最关键的一句，就是33章的第20节，我们大家一同来读。他说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以利以罗以以色列，括号继续读，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。以前雅各无论经过什么，他可以郊游，但是他没有办法筑坛，他没有办法以神是他的神，他没有办法交托说这一切都是神来负责的，我一点点的成分都没有。当他有这样的宣告的时候，神也要出来给他一个印证说，现在神呢、就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也确实是以撒的神，但是神还是你雅各以色列的神。所以我们经过的时候，我们竟然能够说，当我们把一切信托给神的时候，在一切经历中信靠他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经历说，我们甚至可以在神的旨意中有份。神可以说我是你的神，你的生活你的行动影响我的见证，我确实就是你的神。当我们发现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的时候，神这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的来启示。我们最后读一段到35章，这一段比较长，我们读35章的第一节，读到第6节。神对雅各说：“起来，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。”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
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说：“Amen。”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
：“Amen。”
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
，Amen。
你们要自洁，更换衣裳。
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。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，日子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
交给雅各，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，他们便起行前往，
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。于是
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上了迦南地的路斯。
Amen。
就是伯特利。
Amen。
Amen。
这里雅各回到了伯特利。下面一段我们请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读到第15节。好，弟兄先读。
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
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，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，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，神在那里向他显现。阿们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，神又向他显现，赐福与他。这是雅各。
从今以后，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这样他
下面一段太好，我们还是一同读吧，11节到14节、15节。神又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生养众多，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，又有君王从你而出。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，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。神就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，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，在柱子上奠酒浇油，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是的，伯特利仍然是伯特利，他在那里重新的 confirm 这里是神的家，是神的殿。雅各被改名叫做以色列，神在那里 confirm 说，你从今以后真的要叫以色列，就是以色列，意思是与神一同作王，一同掌权，神的儿子，神的王子的意思。所以他在这里讲到雅各一切的经历，讲到神真的成为以撒雅各的神的时候，他在这里说，哎呀，雅各，你还要认识神是雅各家的神。甚至你往后读，在旧约中许多先知所说的话的时候，他说雅各的家，雅各的家，他没有说以撒的家，他说雅各的家，以色列啊。他在那里说，弟兄姊妹，你要认识，我们要一同来认识神，不仅仅是我的神，不仅仅是我经历的神，神是神家的神，神是伯特利的神。他在那里筑了坛，在那里称为伯特利的神。感谢主。到之后啊，他经过了这些几十年二十年，他回来以后，他仍然在伯特利有一个的见证，立了一根柱子，他浇了两样东西在上面，一样仍然是浇油啊，就讲到圣灵是在神的殿中，是神来做的，神来起始，神来充满的。但是另一面，他这里却产生了一些东西，把酒浇进去了。酒代表生命，经过生命的变化而产生的喜乐。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中，来到教会生活中的时候，每次我们聚集的时候，我们确实，若是大家有一些经历，若是持守神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就要经历神是也是伯特利的神。不仅仅有神的灵浇灌下来，我们每一个人也有酒浇奠出来。我们不仅仅说神来服侍我们，我们甚至也可以说，感谢主，我们也有那一份来摆出来。好像成熟的生命确实有这样的见证，有这样成为我们给我们的鼓励。我们感谢主，愿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就是一切的源头，借着我们相信以撒的神，借着我们的接受和享受雅各的神，借着我们向着神的反应，向着神的要，我们不仅仅要尽心尽意，我们仍然能够尽力的来要神，来得着神，因为神自己是祝福的神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先交通在这里，求主纪念我们的生活，不仅仅是在主日，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每一件的经历都可以来得着神和得着神的祝福，就是他赐生命的灵成为我们的生命和生活。
我们进到这一个家族，这三个人物啊，是一家人。好，那很特别，我们在以往说过，神是没有名字的，因为他是神。如果神还有名字，这个就很危险。因为他是神，所以神就不需要有名字。但是圣经中啊，有一个描绘，用了三个人物来描绘说，这样的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。所以我盼望啊，无论你今天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，我请你把这三个人物的名字记一记，有时候蛮绕口的，因为它不像我们呢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很好念。那这三个人物的名字啊，当然我们老师今天不在，不然我早晨我才想到， 这姓什么名什么，但是我们就都这么讲，你要把这三个人物记起来，因为这三个人物啊不得了，圣经中啊一再的来说到他们，你就知道这三个人物不是一般的人物，而且到了有一天呢，神既然呢用这三个人物来代表他自己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三个人物啊，在他们身上，在他们一生中啊，有不得了的经过。好，所以我建议你啊，你要把它记一记。那特别我们来到了第三个人物叫雅各，在整个创世纪里面呢，几乎就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记载这一个人。所以你会觉得，哎呀，那他到底有什么了不起？所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他到底有什么了不起，否则为什么圣经在创世纪里面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说到他？那我昨天也听弟兄们说，这个雅各的英文呢就叫 Jacob， 这在全美男孩的命名啊，如果这个信息是正确的， Jacob 还是第一，所以你就知道啊，这么多人喜欢用雅各做命名。好，那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这是我们总得来啊研究研究它，来学习学习。好，还有啊，在创世纪里面这一半的记载啊，这个事实上就是雅各的这个自传或者说传记。好，我不想你们怎么样，我很喜欢读传记。我真告诉一个弟兄，我个人啊非常喜欢读传记，因为啊传记啊就告诉你这个人他为什么成功。当然能够写传记的人一定都是有成功的人，好，当然成功的定义不同，但他总是啊在他的领域里，在他的专业里啊能够值得让人来写，或者他有什么可以写给人读的，好，你是从两面来领会嘛。但无论如何，每一个的成功他都不是偶然的，你不要啊把他想成，哎呀他机运好啊，他命好啊，机运好命好的人太多了，但能写出传记的又有几个。我的意思就是啊，你不要只羡慕人家外面的成功，你要去读他为什么成功。好，如果这个传记的记录是真实的，我建议你们常常去读传记。好，就好像圣经一样，圣经有好多的传记，雅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传记，好，叫 biography， 就能把它放在一起啊，好 ，biography， 它这个字啊，就说明啊，他的一生怎么成长。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说这一个，因为我们人啊太容易注意结果，哇，他好怎么样，好怎么样，哇，他好好有名啊，哇，他好有钱啊。你从来不去问他为什么有钱，哦，他命好，他为什么成功，我们不太去问，哇，他好成功啊，他好有成就啊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早晨啊，我盼望早晨我们都有一个感觉，神是要来得着你我的过程，过程太重要了，你过程正确了，你的结果就正确，但是往往我们都忽略过程，我们一下就注意，哇，好羡慕那个结果。你要羡慕，你要注意你的过程，我要注意我的过程，我怎么成长，我怎么信主，我怎么爱主，我怎么让主来得主，这个都叫做过程。传记就是说明一个过程。我当然可以多讲一点，你或许会很惊讶，我特别喜欢军事家的传记。好，很难摆在一起啊。其实我对军事啊，我不敢讲说我是专家了，但我蛮有深入的，我可以这么讲。好，我真的，我几乎就留在军营里面一辈子，我几乎，好，一直等到我岳母说够了，可以了。岳母大人的话有时候很难拒绝，我几乎啊，那但主很怜悯我，我所有的长官呢、啊、都是儒将啊，一个是刘德博士，一个是刘美博士，所以我就一直在他们的这个培养啊、熏陶中啊，就一直来领会、来揣测， 因为我们一般的观念呢、啊，军人都是啊没有知识的人，都是啊，不是的。人家能挂上星星啊，是有过程的。我一点不随便说，特别那种心越多的，我真鼓励你们去读读他们的传记，你会给你一种啊完全对一个人的判断啊、领会啊、人生啊，你会有不同的领会的。为什么他们能够承担这样子的阶级啊？啊，我们说阶级，那你就知道相对的他所面对的责任跟任务那种压力不是你能想象的。你不要以为挂上三个四个好，哎呀，你知道他承担多大的压力，多少人在他下面吗？对不起，我们今天服侍一些弟兄姊妹，哇，姊妹之家住四个人，哇，感觉上就跟住四万人一样。啊，你也不要去猜哪个姊妹之家，这那主要赦免你，光照你。我只举个例子，你有没有想到多少万人在你下面的时候，你所承担的压力是什么？哇，你觉得光是你，我们光看到他多威风啊！这就是我说的过程，弟兄姊妹。同样的，圣经为什么要花一半的篇幅来记载雅各呢？就告诉你过程是什么。当然，没有一个过程是好受的，就好像我们来读一读雅各一样，你有哪一个过程是舒适的？有哪一个过程是叫你觉得可以拿出来夸口的？没有。但你如果看到过程的时候，看到结果的时候，哇，都是成熟，都是荣耀，都是能祝福人的。但是当你来看一看过程的时候，都是叫你流泪的，都是叫你叹息的，都是叫你无奈的。就好像运动员一样嘛，在奥林匹克站上金牌的那一刻，那大家都认识他了。那他在那里储备的时候，他在那里练习的时候，在那里无名的时候，又有谁注意过他呢？这就是我说的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感谢主给我们每一个人成长、认识他、爱他的过程。不要去羡慕别人，你要知道主给你的过程就是你要成长的过程，也就是你要成熟的过程。我们都羡慕一个成熟的结果，但你要知道啊，没有过程就不会有成熟的结果，但是过程又一定是不舒服的。昨天有个弟兄打电话给我，好，就说到，哎呀，本来啊，这个学校答应他可以 transfer 五门课，但现在只到开学的时候就只同意他三门课，他就觉得很颓丧。我也觉得很颓丧。好，这就弟兄讲的时候，好，不错。那到后面的时候，他蛮属灵的，他说：“翟弟兄呢？”从属灵看你觉得怎么样？蛮好的。因为如果我一开头就这么讲，那他说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下次不跟你打电话，反正你一开口就属灵看怎么样。不错，到末了啊，因为这个话我不能讲，但我等了他问。哎，到末了还主动问了，他说，哎，翟弟兄，那从属灵看我们能学什么？哎，感谢主，蛮好的。弟兄姊妹，哪里有过程是叫你舒服的？每一个父母亲养育儿女的成长过程，哪一个叫你舒服的？所以当我们来看雅各的时候啊，第一，我愿意这样子说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注意神为什么这样来制作他。意思就是啊，这一个原则，这一个整个的过程都适用在你我的身上，否则圣经就不会记载下来。如果这个只适用在雅各，那就是那有一卷书叫雅各传就可以了，它不是的，它就摆在创世纪里面，意思就是你我都可以来应用，你我都可以来取用。那过程又是唯一叫我们成熟的路，所以这两个有时候啊很难摆到我们里面，一面我们羡慕成熟，一面我们又惧怕过程，包括我自己。有时候真觉得，哎呀，主啊，何必呢？我今天早上才知道，何必呢？是圣经中的一句话。 你知道用在哪里吗？对不对？这句话我们太常用了嘛，何必吗？哎呀，我一读，哎呀，圣经有啊，哎呀，就是啊，刚刚弟兄说了，雅各要回去见他哥哥的时候，好、哦，他这个他不是都安排好了吗？好、哦，但是因为啊，在这个亚伯渡口，好、哦、跟神摔跤之后啊，他这个人就相对性的成熟，所以安排还是排，等到真正去见的时候啊，他自己就一路往前走，然后他们兄弟两个就相见，结果是抱头痛哭啊！哎呀，这个结局叫他真是大出意外。哎呀，这太感人了！好，你想想看，一个战惊恐惧的，因为他逃跑的原因是他哥哥杀他嘛。那他今天回来见他了，没有想到两个兄弟一见面呢、啊，抱头痛哭啊！好，痛哭完之后，他就请他哥哥收他礼物。好，那他哥哥说：“那这样吧，我留几个人啊，带你们回去。”好，我当然我不晓得他哥哥的用意是什么了。好，我猜应该是正面的，好，应该不至于防他又逃跑啊，所以我留几个人。好，雅各就说：“何必呢？”很有意思啊，圣经真的很有意思啊。好，那无论如何，我们稍微稍微提一点就是啊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再来看这三个人物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真是有一种感觉，告诉主，主啊，我愿意我一生的经历。就是这样全备的经历。你不用担心，你怎么会经历雅各的神呢？神一定会让你先经历亚伯拉罕的神，因为他是顺序的。神每一次说的时候都是用这个顺序来说，意思就是啊，你不要急，你先得有信。好，刚弟兄说了嘛，好，借着你的相信，你就得着了亚伯拉罕的神。然后借着你的顺从呢，你就经历了以撒的神。好，当然你都知道，好，就的以撒的一生的经历，他一切都是承受，一切都是得主。所以很多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容易停留在那里。哇，太好了，心想事成。哎，想要有姊妹，利百家就来了，而且极其俊美啊。哎，这圣经说的嘛。从来没见过面，那一看，哇，老仆人带来的这么好，这一切啊，在整个感觉里啊，太好了。哎，主说，就在你认为最好的时候啊，你就要来开始经历第三面，叫做雅各的神。所以你也不用担心，弟兄姊妹，你要信啊，神是神。所以你长啊，你爱他，你向他认真，神到时候啊，就要来带我们经历到。第三面就叫做雅各的神。雅各的神呢、啊，这个当然就的雅各说是要好，就的神那一面说啊，就是制作的过程。这就是我刚开头为什么会说那段话。整个雅各一生的经历啊，就描绘出神怎么来制作你，神怎么来制作我。原则就是神怎么制作雅各。好，那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啊，你要成为一个被神合用的器皿，就得有制作的过程。意思就是说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信主之后干什么吗？信主之后啊，就是一生啊来经历神的制作。我们常常讲啊，信主就改变人生，对吧？这我们常常讲的话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怎么改变人生？哦，那我知道了，本来不信的现在都变得很有信，那是不是也包括本来有信的都变不信呢？如果你要这么定义的话，那肯定的嘛，这样才公平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本来不健康的都健康了，那一定也包括本来健康的都变得不健康了。如果你这样领会的话，本来没有钱的都变有钱了，那一定也包括本来有钱的都变得没有钱，这才合理，这才叫做人生的改变。我们一般的领会是这样，那你知道神怎么来改变你人生呢？神先改变你，你改变了，你的人生就改变了。所以信主人生的改变不是外面环境的改变， 人生的改变是人的改变。什么叫人的改变？就是神的制作就叫人的改变。所以神从来没有用教育来变化我们，神从来没有用社会来变化我们，神用神来变化我们。神变化的过程，好，我们可以用一个词，用组织在我们里面，制作在我们里面都可以。但是你要注意，这是一个过程。意思就是，讲到过程，就是它是相对的，就没有绝对的，因为它是过程嘛。好，第二，它一定有时间性，意思就是它一定是一个长期的经过，才叫过程嘛。哎呀，每次想到雅各啊，我真觉得，听说很多弟兄们也都改名叫雅各，好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因为真的，我们实在太，我们真的太像他了。哦，不不不，我们是姊妹，我们不是，这跟我没关。哎，如果你去细读细读啊，你不觉得你太像雅各吗？一面信靠神，一面又自己打算。刚刚弟兄不都读了吗？才刚刚祷告完呢，马上就分队，这很奇怪啊！你不觉得跟我们很像吗？我们才刚刚奉献完，主啊，一切信托于你。哎，马上就计划 A、计划 B、计划 C、计划 D， 是一模一样啊！所以啊，你就知道啊，为什么雅各啊，圣经要记载的这么细？为什么？就是你啊，就是我。那我们不去细说了，他的出生，我想上周弟兄说了，一直啊到他长到啊逃跑到他母舅家里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啊说到啊他从母舅家里回来的过程。好，这是刚刚弟兄带我们所读的这几处经节。那我常就问呢、啊，刚刚弟兄说了，他在母舅这个拉班家里有20年，到底这20年他在做什么？哦，那你说他发生了很多的事吗？好、哦，娶妻了，生子了，牧羊了，那他到底跟神之间有什么关系没有？他圣经只记载他的生活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生活上他发生了什么事？好，娶妻、生子、牧羊嘛。好，那拉班改了他10次工价嘛，大概每2年签一次合约。哎，哎呦，怎么越来越少了？跟讲好的都不合，20年改了10次嘛。那但是我就要问了、啊，这20年他到底跟神有没有关系、啊？还是他有没有想过？就是我们刚刚弟兄读了，第一次在伯特利的时候，他梦见了这个，在做梦的时候梦见了这天梯的事。这20年他那个梦有没有回来过？圣经都没有记。他跟神所许的愿，他有没有想过？他没有记，我不晓得，我只是因为圣经没有记载，说我们，但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。20年，他到底跟神的关系如何？我们不晓得，我们只知道20年以后他回来的路成功，好，他发生了什么事？特别一个关键的站口，我们常常叫做亚伯渡口。好，就是在哪里？32章吧，是不是？刚刚弟兄到，好，是不是32章？对，好，32章，对。亚伯渡口啊，你如果你有圣经啊，可以帮忙看一看。我们不读，好，我就描绘一下就可以。很有意思啊，他到了亚伯渡口啊，然后夜间的时候啊，他把他的妻和子啊都先送过去，就过河。就留下他一个人还没有过去，你注意到没有？圣经不这么记载吗？只剩下雅各一人，24节，很特别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好、哦，他把他的妻啊、子啊，当然了，好、哦、那些奴仆啊、仆人们啊，早就都过去了，哎，就剩下他一个人，很特别啊，弟兄姊妹。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有你一个人和神的经历。 就是他最亲近的人，他最喜爱的人，他都先送过去了。就在这时候，神来与他摔跤。弟兄姊妹，你的深处的经历都是你和神之间的事，你那种最深的经历都是你在你和神面前的事。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教会生活了，没有，但这是平衡的，因为这都是原则性的东西。换句话讲啊，拉结并不知道他发生了这个过程，这是他最喜爱的最亲近的人，他并不知道，只有雅各自己知道，而且是神来做，很特别啊。就是雅各给了神这个机会啊，神来和他摔跤。好，那当然，哇，我不晓得雅各在哪里学的。如果按照他跟他哥哥以扫的差异来说，他哥哥应该是摔跤厉害才对，因为会打猎嘛。那圣经记载他常常在帐篷里，他怎么也会这么摔跤的？很特别。好，我不是摔跤，如果丢门有的话，好，摔跤应该脚力很重要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脚力很重要嘛。所以呢，神就在他的大，而且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哇，不得了啊！能够跟神摔跤，而且还摔赢了，那我看也没几个。好，这真的。那神怎么做呢？就在他大腿窝摸了一把。好，这从小读圣经啊，就领会说啊，大腿窝那到底在哪里呢？李琦，你说在哪里？在这儿哈。如果你有英文圣经，可以进去查一下，你就可以准确的知道它到底是指哪一个部位。它英文圣经叫做 hip socket， 在这里。好，叫 hip socket。那如果你读解剖学呢，你就知道啊，它是人整个身体关节中最重要的关节。因为他承受你身体所有的力量，就在这里。好，那什么叫做他摸了之后的结果，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呢？中文翻作扭，如果英文圣经你去看呢、啊，就叫 pop out， 意思就脱节，因为它是 joint， 它是关节，那脱节，我们台湾叫脱臼了，就脱臼了，就他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关节啊。就脱臼了，但是很特别、啊，这个都是摩西后来的记载，对吧？但你要知道啊，雅各当时并不知道，你懂这句话吧？他什么时候知道呢？要一直到后面呢、啊，到了31节，好，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庇努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，这时候他说：“哎呦，怎么会这样？”很有意思啊，那当然，这是我们和合版的翻译。好，另外一个中文版的翻译，就我个人觉得就更达意一点。好，他是说他却斜靠着大腿，瘸着走了，就是他的大腿就瘸着的另译。好，他却斜靠着大腿，瘸着走了。我觉得他这个翻译啊，就更能描绘出他那当时的情景。就是隔天早上他要准备过河的时候，哎呀，脱臼了，就斜靠着嘛，然后我不知道哪一条腿了啊，圣经没有记载，就瘸着的走了。他在那个时候才知道，哎呀，原来昨天晚间发生了这件事情。弟兄姊妹，一个神来制作的时候，当时你是不知道的。但是呢，会留下一个记号，意思就是别人看得见。一个被神制作过的人呢、啊，他不会到处去喊，神昨天晚上制作我啦，一拳。那我马上就说，在弟兄，神保证没有制作你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制作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。弟兄姊妹会知道，你自己也会知道。就当你行动的时候，哎呦，哦， 原来神在我的大腿窝摸了一把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说的过程。我刚才一再强调，这就是过程。结果都是叫你我不舒服的，但是结果却是叫我们来依靠神的。因为我们都太能干了，我们都太会打算，太会安排，到一个地步神实在没有办法，就把周围你最亲爱的都先挪开一下，就剩下你自己，那神就来啊，和我们摔跤。而且我们真的很厉害啊，神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听我的祷告。你有没有这样跟神说过？我们还是说祷告，但是我们也加了一句，神，你要听我的祷告。这叫做神摔不过你，以免你祷告神很喜乐，但一听到你讲你要听我的祷告，哎呀，那神说，那你到底跟谁祷告？如果你跟我祷告，应该你听我嘛。但一面我们又跟神祷告，我们又告诉神，神你要听我。我告诉你啊，一二三。所以神就摸了一把，那我们还不自觉。然后等到我们再想到，哎呀，我们就觉得，哎呀，主啊，是赦免我，我还是太依靠我自己。弟兄姊妹，神来制作的时候啊，这个过程是叫我们更学习来依靠他。你看什么样的人会更依靠神？瘸腿的人是更依靠神的人，不是摔跤的人。只有瘸腿的人才懂什么叫真实的信靠。主啊，但是这就是我们唯一成熟的路，意思就没有捷径啊。我也希望 Google 一下我也就成熟了，好，打进去成熟之路，好，哎，那我就成熟了，结果跳出来的是雅各的过程，叫做成熟之路，这是没有办法的，弟兄姊妹。好，那福音朋友们呢，你要知道啊，雅各的神就告诉我们呢，神永不放弃你。哇，这个我很喜欢。虽然过程不舒服，我们也常逃跑。我不晓得你，我跑的可多了。我常逃跑啊，但神不放弃。神在雅各身上的过程就告诉你，神从来不放弃。但他的条件是，你要向神认真。神没有办法得着一个像他不认真的人，那神一点办法也没有。那只要我们向神还认真，我们可以软弱，神许可软弱，但你里面一直要向神认真啊，神就能够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制作的过程。哎呀，因着制作的过程呢、啊，雅各就改名字叫以色列。他很有意思，当然了，雅各这时候也来问了，请将你的名告诉我。很有意思啊，雅各摔完了之后还不知道是谁，但如果你读一读刚刚弟兄带我们所读过的经节，你应该里面会有一种，怎么可能嘛？他奉献过，对吧？神向他显现过，神保护他过。他怎么会到这时候还会问出，请将你的名告诉我？啊，那神的回答也真是很有智慧啊，何必问我的名？弟兄姊妹，当神来制作我们这个生的制作的时候，是没有打雷下雨的，是在一个最自然的过程中，神在我们身上留下一个记号。在你最不自觉的时候，这就是这里的意思。你不要以为神制作的时候啊，哇，会先阴天啊，然后闪电啊，然后就在我的屋檐下有一道光啊。神说，你何必问我的名呢？我留下了就是留下了。 很有意思啊，弟兄姊妹。哎呀，我自己默想默想，我里面只能告诉主，主啊，我们的一生何等的有价值，能够让你来制作。什么叫改变人生？就是你的人生中有一个记号，叫你来信靠神。这个东西会一再的提醒你，你需要信靠神。我们每一个人的大腿窝不一样啊，解剖学是在这里哦。好，但你的大腿窝跟我的大腿窝绝对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你最夸耀的跟我最夸耀的是不一样的，你最想要的跟我最想要的也是不一样的，那个就是我们的大腿窝。有的人要这个，有的人轻看这个，有的要那个，有的轻看那一个，但你总有一个是你让你觉得你最自傲的，一定有，因为这个就是你肯定你自己的地方嘛，你一定有。所以你不见得说出来，但你知道，神也知道。想到那个，你就会会心的一笑。神就会来问 ：“Are you ready？” 真的，你每一次想到那个，你会心一笑的时候，神就会来说 ：“Are you ready？” 其他的人都走了吗？意思就是 Are you ready? 神总要带我们到亚伯渡口，神总要摸一次你认为你最那个的。但你不要惧怕，你一定要先经过亚伯拉罕的神和以撒的神，才有可能到雅各的神。神不会一下就到雅各的神，不会的。但是我们总要预备好，等到那一刻来的时候，你里面能够告诉主说：“主啊，谢谢你，你还在我身上有执着。”意思就是你还被神拣选成为一个神所要的得着的器皿，否则神不会来制作的。哎呀，我自己觉得读，我就觉得一面主啊，谢谢你，叫我的一生就太有价值了。你知道他这整个的实话在哪里吗？刚刚弟兄们，这是在32章的记载。好，那34章，我不晓得为什么圣经中许可这一章。好，我们不去公开的读，但是这一章啊，在雅各的家中就产生了一个太黑暗的事，发生在他女儿，发生在儿子们的身上。好，那到了35章，就是我们刚刚弟兄们读了。为什么35章啊？神就对雅各说：“起来，上伯特勒去。”好，35章第一节，刚弟兄带我们读了。35章的记载是在34章之后。34章对雅各的一生而言，那是一个太大的环境了。就在那一个事例之后，神才对他有这样的呼召，就再一次回到啊。你最当初向我所许愿的地方，伯特利，那时候他住在世界，所以才神才呼召他嘛。好，你也很难想象啊，这一呼召之后啊，哇，原来雅各家里也有偶像啊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就自己啊，好，这都不可思议，弟兄姊妹。你不要以为一次的属灵啊，你就会永远的属灵啊。这是一个太大的提醒啊。你不要以为我们已经经过亚伯渡口了，那我就是等候主再来的人了。你一样会有偶像的，这都不可思议的。所以我们还要再一次的把自己奉献给神，神就来呼召他们。这就是神不放弃啊。按理讲他应该不需要这一段经历了，但是神还要来呼召他，而且一呼召之后他马上就觉得，哎呀，不对不对，我在我身上有太多的污秽限制，我需要来处理。这就是他所做的。然后他在回去的时候呢，到了11节，神就自己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。” 在亚伯渡口，神没有把自己告诉他是神。到了这时候，神才告诉他我是谁，我是全能的神。这时候雅各就懂了，哎呀，在那一次的经历是你，经过了这一切的过程，包括34章神所许可发生的事，也是你。这时候他才能体会啊，哎呀，原来都是神啊。弟兄姊妹，当然这些都是过程中神许可发生的。好，那我觉得早晨啊，一面我们要告诉主，主啊，叫我注意我成长的过程，在这成长的过程中，我能够一再的来经历你永不放弃。在这不放弃的过程里，你总要得着你要得着的，所以好叫我还能够一再的回到神面前来，来经历你就是那一位全能的神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去羡慕经历，要羡慕有神。经历会过去，你想想亚伯渡口的经历不也就过去了吗？但是那个记号留下来，都还不能取代神自己，所以他还需要再回到伯特利啊。当然这时候的经历就深了，我不是说是同样的经历，这经历就深了，但在这过程里他还得要清除在他身上的限制，还在家中不讨神喜悦的事。所以就提醒我们呢，弟兄姊妹，属灵都是相对的，意思就是啊，你要不断的，包括我们都需要不断的来依靠，来仰望神。 Amen。 主啊，借着这些人物，叫我们对你更爱慕，更知道我们的一生是蛮有价值的。好，为了这一切，我们谢谢主。好， Amen。